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暑假期间很多人不在，出去旅行，但是我们在的人可以一起敬拜神，是很幸福的。那要请大家先把你的手机静音好吗？或者是转为震动啊？好，那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神的话语。来，我们诗篇16篇1到4节，一起来。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定的血我不献上，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的磐石，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坚定在天。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论我们今天的处境是苦是乐，是顺是逆，是丰富还是缺乏，主，我们单单要认定你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你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我们要来感谢你，称颂你，主啊，我们的荣耀不在世界上的掌声，主乃是在于认识你，而且更深的、深刻的被你认识，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也求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好，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蒙你悦纳，也愿我们今天口中的赞美，还有我们心里发出的诚实的敬拜，达到你的宝座前，让你的心欢喜。我们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在你的右手中啊，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献上感谢，愿称颂、赞美、荣耀，一切都归给我们坐在宝座上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赞美祷告，阿门。
会众请继续保持站立。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到沙田堂，我们的教会。我们来到这里，乃是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那亘古不变的磐石，他是那信实公义的主宰，他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 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我的神，我的父，
我的神，我的父，是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我们再次来欢呼，
我要欢呼，我要欢呼，向你举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
我要欢呼，
向你举手，
向你举手，
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阿门。会众请坐。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你是那造天地的主，我们的形象乃是你所赐予，我们的气息乃是你所赋予，你是我们做你尊贵的创造，你赐我们日常的所需。但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忙碌的都市，我们活在自己的事业，我们忙忙碌碌，仿佛没有尽头，也仿佛看不到方向， 当我们和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没有真的思考过这代表着什么吗？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有活出作为你子民的样式吗？上帝，就求你借着接下来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颗敬虔的心，活出一个能荣耀你的生命。 Amen。
怎能称你为我们的天父？如果我的生活与神的儿女不相符，我怎能祈愿人人尊你的名为圣？倘若思想行为充满罪恶，假如我不愿降服你的权柄，怎求你国降临？怎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至高之处？因为你永恒的国度，我们愿意奉献投入，因为你无限的权柄，甘心为俘虏。因为你的荣耀，我们内心深深仰慕。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这样，永永远远向你俯伏。
让我们从头再来唱一遍。这首歌是一首很新的诗歌，大家有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不熟悉，我们来一起来关注这个歌词本身。
我怎能称你为我们的天父？如果我的生活与神的儿女不相符，我怎能祈愿人人尊你的名为圣？倘若思想行为充满罪恶，假如我不愿降服你的权柄，怎求你国降临？怎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至高之处？因为你永恒的国度，我们愿意奉献投入。因为你无限的权柄，甘心为俘虏。因为你荣耀，我们内心深深仰慕。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这样，永永远远向你俯伏。我怎能求你赐今日的饮食？为了积累钱财，我每天忙忙碌碌，我怎能兴旺领取我们的债务？如我不愿接纳拒绝宽恕，面对诱惑我不愿停下脚步，我怎能向你求？是我不知试探，怎能求你救我脱离凶恶？因为你永恒的国度，
我们愿意奉献投入，因为你无限的权柄甘心为俘虏，因为你的荣耀，我们内心深深仰慕，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这样，永永远远，因为你永恒的国度，我们愿意奉献投入，因为你无限的权柄甘心为俘虏，因为你的荣耀，我们内心深深仰慕，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这样，永永远远向你俯伏，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这样，
上帝，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虽然时有跌倒，时有软弱，但就像歌词所说的，因为你永远的国度，因为你永远的应许，我们知道这一切你大能的手都托住。你应许我们说，你一生不会撇下我们，我们的每分每秒你都看顾。就求你在此刻将信心和安慰的灵放在我们当中，领我们走那永生的路。阿门。
路途卷动着漩涡，因你是 我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来吧，用信心赞颂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窝。为你又用心江河，随你意外不依靠别个。因你是我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来吧，用信心赞颂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窝。因为你有永生江河，随你意外不依靠别个。为你有永生江河，随你意外不依靠别个。我究竟算什么？神你竟这般顾念我。
阿们。上帝，我们赞美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你既领我们进了那永生的门，现在就请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去看到身边的需要。也请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去听到周遭的人的需要。当我们细细去聆听，我们会听到一个个孤单的灵魂在哀痛的哭泣。求你充满我们，求你用你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们，求你差遣我们，求你借着我们的手去亲自触摸那每一个无助的心。求你激励我们，赐我们力量，也赐我们意向，去到你想领我们去的地方。阿们。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
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拆迁我，拆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拆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 督众人的心在角落唱。
各位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唱。
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
我感到灵魂
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会众请坐。
那我们继续用奉献来，一同敬拜。奉献是基督徒向神献上的感恩和敬拜啊。奉献是敬拜，以来回应神信实丰富的供应。那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是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一起祷告。神，因为你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们乐意奉献投入。神，因为你无限的权柄，所以我们愿意俯伏敬拜。神，因为你意义的荣耀，主啊，把我们内心渴慕。愿我们的奉献让你的心喜悦，也愿你使用我们的奉献，帮助教会，教导教会来如何使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下面请要儿童去704，然后青少年去503 A。 好，主日学教室。那我们今天要一同来读圣经，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7章16到34。好，那前面一半我来读，后面一半要请各位读。好，请打开圣经16节开始。好，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 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都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我们下面请大家一起来读。来，他从一本
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或使他们与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识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听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用一休，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好，感谢主的话。我们今天是要听这个使徒行传系列讲道。那我们是西环堂来的屈小宁传道 Ruth 传道，他的题目是福音怎么传。
沙田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恩借着这个使徒行传的系列讲道有机会来到沙田堂。那我也是第一次来，我当然我也见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沙田这个地方，有一个的教会，我们一同的去传扬福音，我们一同的去来见证他的名。那谢谢刚刚高传道弗利西亚带我们一起读过经文，也很感谢今天的敬拜队带我们的敬拜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福音怎么传。我不知道大家在平日里面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这个问题，比方说我怎么向我家里的小孩子传福音，我怎么给我家中的青少年传福音，或者是我怎么跟我的父母传福音，我怎么带领我的父母信主，甚至说我们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同事我们遇到的一些人他是佛教徒，他想要听福音，我们怎么跟他们来传福音。那西环堂今年的外宣我们有一个的领受，当然我们也在寻求当中，就是向穆斯林的群体传福音。那我们怎么向这样一个我们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群体传福音？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向一些跟我们有着不同文化的群体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多半当我们提到跟我们的文化不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的是跨文化嘛。那跨文化我们想到的就是可能我们要到海外去，我们到不同的国家，我们进到不同的民族里面去宣教哈，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但是如果我们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生活方式的背后是一套的价值观念在支撑它，那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上一代跟我们的父母，我们在很多的生活方式上习惯上都已经很不同了，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想要透过保罗的这样一个宣教的行旅，也是保罗，特别是保罗他在雅典的这个宣教，我们一同的去学习怎么向和我们有着 或者是有别于我们的人或者是群体去传讲福音。那我们知道啊，保罗他有三次的宣教旅程哈，那这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他那个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的哈，那从近处的小亚细亚一直到欧洲，我们说就是现在的希腊，然后又去到当时的世界的中心，就是罗马。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说福音正是向朝着就是向着耶稣基督他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所应许的，一直的向这个当时的世界扩展开来。那我们也知道啊，上一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森底吴楚传道在我们中间啊，带领我们学习，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当圣灵引导保罗和他的同工向外去啊宣教的时候，会经历圣灵的引导啊开路，也会经历圣灵的禁止，对吗？啊，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圣灵有给我们引导，有给我们开路的时候，神给我们开路，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又关上了，我们常常说关上了那一扇的门啊，有禁止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说啊，既或是当我们按着顺服圣灵，按着圣灵的引导去生活去服事的时候，并不代表说我们前面的路就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仍然会遇到很多的拦阻和艰难啊。我们自身有这样的经历，当然从圣经当中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所经历的我们也看见。那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上半节的时候，就知道说保罗和希拉提摩太他们几个同工去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就是图的九跟十，他们十哈，他去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他在那里传讲福音，他也带领人信主，可是也有的人拒绝他啊，也有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呢，甚至是要去攻击他啊，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就去到了庇里亚这个地方。那他们同样是在庇里亚去传讲福音，但是他们又被这一群的人穷追猛打到了这个庇里亚，所以没有办法当时保罗就连夜坐船被人护送就去了雅典。那他在雅典等候他的同工希拉和提摩太，他在等候的期间，那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的经文哈。所以那我说在看保罗的整个宣教行程的过程当中，我体会到说，这不单是保罗他的一个宣教他服事的一个行程，同时也是他个人生命不断的被福音更新和转化的一个的旅程。他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不是被神转化好了然后他去服事，他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经历福音的大能，不断的经历福音的更新和转化。那所以我想在我们去问刚刚这个主题福音怎么传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是需要常常的来问我们自己，甚至是每一天的这样子来问我们自己，就是我的生命，我今天看待事物，我今天我的眼光，我做任何决定，我的那个所做的那个选择，那个价值观有没有持续的被福音更新和转化。在每一天当中，我跟我儿女的相处，在家庭里面跟我先生的相处，有没有被福音转化？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会透过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三个方面分别是传福音的动力和行动啊，处境化的传讲，以及人们对福音的回应。好，刚刚我们读过经文，我想我们就不再继续读了，但是我这里用的经文呢是环球圣经一本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去过欧洲旅行，或者你曾经去过雅典，有的我们现代人去旅行呢，很多时候我们眼中的那个欧洲也好雅典也好，可能更多的我们是从一个历史的遗迹，它的文化，它的艺术，它的建筑，我们在那里去欣赏，对吗？可是我们可以尝试，今天我们就尝试进到第一世纪去用保罗的视角去看这个第一世纪的雅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那对于保罗来讲啊，或者是说对于当时第一世纪生活在雅典这个城市的这些人来讲，这个城市里面那种大大小小的雕像或者是各样的神庙神殿，对他们来讲就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雕像的艺术，而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可以影响掌管他们生活当中不同领域不同范畴不同范畴的那种大大小小的神明，大大小小的神明。你知道有人说在雅典找到一个神甚至比找到一个人还要容易，所以有的人会称雅典这座城市呢是一座偶像森林，就好像有人说香港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对吧？雅典就是一个偶像森林，因为它各个地方都遍布着不同大大小小的这种的偶像，这种的雕塑。好，而且当时的那个偶像呢，不是用石头啊，单单用石头和铜造成的，它是用金、用银、用陨石、用象牙去雕塑这些的偶像。所以在保罗的眼中，雅典它是一个浸淫在偶像崇拜当中的一个城市。他看到的是这座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将神赐给他们的建筑的艺术的能力用在去雕塑偶像上。所以保罗当他看到在这里等候他的同工的时候，他看到的雅典是一个满城都是偶像的雅典。而当他在这里看的时候，这个看见呢不单单是说我看见我看到这里有一个的偶像，这个看见是有一个想了又想看了又看的很深入的思考的一个的意思。他在这种的思想当中，他的内在情感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里面就有一种奋激出来。你知道这个奋激在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就是在旧约的其实是一本里面，它是用来形容神的那一种的愤恨，或者是叫祭邪。我们常常读旧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句很熟悉的经文，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就是说当这位神他看见他的百姓在那里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的时候，神的里面就会燃起一个祭邪之心。而保罗在这里的奋激呢，就不是单单是他里面个人的一种情绪，他看了很生气他想要发脾气，而是他在这个地方他体会神的心肠，他以神的心为心。就好像旧约里面有一位先知就是叫以利亚先知，他在北国时期，当时的以色列的北国北国以色列他们整个的国家陷入一种拜巴利的敬拜当中，他们不称耶和华是神，他们称谁是神？他们称巴利是神。那这位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呢就起来，他为神大发热心。所以当保罗他看着一些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竟然将应该归给神的荣耀给了这些偶像的时候，他的里面就被激动，他感到愤怒因为偶像假神窃取了真神的荣耀，所以他里面就产生了一种祭邪的心，为神而起的热心，这个成为他在雅典开始向人去分享福音的内在的那个动力，那个是他的驱动力，这是他的驱动力。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驱动力？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是热爱传福音的，我们里面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是不是跟保罗一样？那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我就看到斯托德牧师他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提到说，他说之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去传福音，是因为我们里面少了这一份的驱动力，我们缺乏像保罗一样的驱动力。那我们继续去看经文，我们知道说他内在的这个驱动力就带来外在的一个传福音的行动，他就开始在会堂向一些犹太人和近前的人讲论，这是保罗一贯的宣教策略。他到任何一个城市，只要这个城市有会堂，他就会在安息日去到会堂里面和犹太人他的同胞以及归向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传福音。那他除此之外在雅典呢，他也去了市中心去传讲和人讲论耶稣。 那这个的市中心呢，除了一般的贸易哈，他买卖东西，但这个市中心更多的指向是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是当时的这些所谓的精英啊，哲学家啊，这些思想家啊，他们在那个地方一起社交的一个地方，他们在这里是互相的交流他们的思想，有什么新的理论啊。保罗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他就遇到了两个学派的人，一个叫伊壁鸠鲁，一个叫斯多亚学派，这两个学派。那我想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这两个学派大概的观点，因为这个跟后面保罗在亚略巴谷这个地方的宣讲是很有关系的哈。那伊壁鸠鲁学派呢，他所主要的观点，其实这两个学派主要的观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很关注人怎么样更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伊壁鸠鲁学派呢，他们就觉得他们是认为众神呢跟他们的关系是很远的，是其实是有神的，可是呢神不太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也不干预人类的生活，有点像十八世纪我们说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他觉得这个世界呢就是出现是巧合啊，都是原子随机汇聚而成的，所以人的死后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也就意味着没有审判，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要追求快乐。当然它不是一种放纵的纵欲主义哈，它就是要追求一种欢乐，追求一种平静的欢乐的生活，有点像我们今天常常前一段时间就是说小确幸哈，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就是要去享受我们的生活。好，那斯多亚学派呢，他们是相信有一位至高的神，那这位神是万物的起源，他无处不在，他万物皆有神，是有一点像泛神论主义，他的这位神是没有位格的神，更像是我们所说的世界的那种理性啊。所以他认为人死后呢，灵魂是直接解体回归自然，那之后也是没有审判，所以人活着就是要顺应命运啊，这个命运给你的无论是顺境逆境，你要靠自己去努力修得你的德行，然后去胜过啊，无论在顺境逆境，你要做个有德行的人。所以这个是斯多亚学派的一个观念哈。那我想我们就回到经文，那保罗他就在这个市中心传讲耶稣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了伊壁鸠鲁跟斯多亚学派这两个学派的哲学家，跟他们讨论。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从经文里面就看见说他们对保罗以及保罗所传讲的呢是不太在意的哈，或者说是并不是很尊重的，甚至是有一些的轻视嘲讽的。所以他会说这个食人牙会的要说一些什么，就这个食人牙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小鸟从地上捡零碎来吃，就你所传讲的，或者你不过是个二流的哲学家，你刚刚在这里所讲的耶稣啊，什么复活啊，都是些二流的理论。那几乎是这样，因为对他们来讲是个新道理，是个新的，他们以前没有听过的，所以呢他们就说你不如来亚略巴谷哈，这边的翻译是战神港，这个地方你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他们当时有任何新的理论如果想要发表想要对更多的人去传讲，那还需要先在这个地方被一群的精英先来审议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把他就邀请保罗去这个地方。那保罗没有因为这些雅典人的言语伤害他，或者是瞧不起他，就不去传讲，而是他把握机会，就好像他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无论得时和不得时，务要传道。他把握机会，他就去跟他们去传讲福音哈。好，那我想我们看完这个部分，我们稍微有停在这里停一停，就是我们刚刚说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保罗眼睛所看见的雅典这个城市是一个浸淫在偶像崇拜当中的城市。那你知道雅典这座城市呢，是保罗他整个去宣教的旅程，他去到很多不同的城市，大城市都有。可是呢我们可以说雅典是在他所去到的所有城市当中，在文化上思想上是更加进步的一个城市的。可是呢我们却会发现人的生命里面呢，那个空洞似乎不是任何的哲学理论思想你去可以去填满的， 反而在这样一个文化思想这么进步的一个城市里面，充斥着各样的偶像的崇拜。所以我相信说，我们今天都承认说，偶像的敬拜不仅仅停留在原始社会，或者是停留在一些文化还不太文明的一些的社会里面，对吗？啊，我不知道大家，我们都是很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从内地或者从有的可能从海外来到香港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在对于香港这个城市你有什么样的认识。我自己在香港待的久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也有很多样各样的偶像，各样的庙宇，对吗？我出来香港的时候，我带着我自己的一个视角，我的眼光来到香港。因为我在来香港之前我已经信主了，我也在教会服侍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出来到香港的时候，我是2014年来的，我住在大埔那边。我当时一出门，其实我们家对面那座楼上这一座楼就不同的几个教会，因为它有那个教会的那个名字嘛。再转弯走条几条街，就看到几个不同的教会，而且后来慢慢就发现，哦，原来香港不但教会多，而且也可以在街上自由的去传福音。这是我对香港最初的印象。可是当我在香港越来越时间久了，会发现，哦，原来香港不单教会多，香港的庙宇也多，香港的庙宇也很多，车公庙、什么黄大仙、慈山寺，太多了，大家都知道，而且当你走进餐厅，你走到任何一个街头，很多的街头，甚至到后来我去爬山，就发现，哦，原来山头上也有，后来慢慢有的时候去。会某一个的社区，你会经过的时候，你会看到，如果到晚上，他那个家里面是有一个红灯一直在亮着的，你就知道这个家庭是没有信仰的家庭，他是有祖先崇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香港哈，这是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内驱力不足，好像我们里面缺少了像保罗一样的内驱力，可能我们是需要，如果我们有哈，我不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同哈，也许你觉得里面还很足的哈，热情很强的，我们可能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是为什么我里面缺少了像保罗一样的那个以神的心为心的那一份的热情，那份的热心。那我们说偶像一定不是我们外面所见到的不单单是外面所见到的各样的雕像，偶像更是我们说是神的替代品，对吗？任何一样的事物人，当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占据的位置是超越了神的位置的时候，他就成为偶像了。其实我们要问一下，我们里面有没有，会不会是说我们缺少这份内驱力，会不会是说可能我们本身里面就有某一种的偶像，其实占据了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位置。比方我们说什么是偶像，贪婪是不是偶像？贪婪是，名誉是吗？财富、名利、地位、食物、健康、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是吗？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高才优才来到香港，为了什么？很多的人是为着孩子，也有很多香港的父母，很多人移民到海外为的是什么？为了孩子，宁愿我们就是做什么，做太空人飞来飞去。其实很多高才优才也是这样走来走去飞来飞去的，夫妻分开两地的，有的甚至是，我知道我在西环都有遇到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在这边带孩子的，但是他们是在有的在海外挣钱，有的是在内地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不单是这些甚至我们中间如果很多在教会服侍的，甚至在教会的服侍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的。知道这个是系列讲到，我们是在不同的堂讲，沙田堂是最后一次的宣讲。我 昨天晚上我先生发了一篇的文章给我，我没有看，我今天早上看，那个是叫讲道中的陷阱，我今天早上早餐的时候就看了看，我看了之后我就向神悔改，因为我发现原来当我预备讲道，当我努力的关注说我要怎么呈现这个讲道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的偶像，这个就成为我的偶像，因为我关注的不再是上帝的荣耀，我没有关注弟兄姐妹是不是能够领受神的话，我关注就是我怎么可以更好把这篇道讲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像要去对着我们身边的人去传讲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先对自己 传讲，我们求主先除去我们里面的偶像。我想就好今天Michael 和敬拜队带我们的第二首诗歌《我的祷文》，我们当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没有活出跟神儿女相称的生活？我们说这位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他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这个是我想我们是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才能够体会神的心肠。当神清除掉我们里面的偶像，他真的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我所有的我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我单单是要去让他得荣耀，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将这个福音见证出来，能够领人来认识我们的主。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见那保罗就被邀请去到亚略巴谷战神港这个地方去传讲那我们说保罗他其实到那个地方是面对一群的精英当时的这个文化精英，那他没有胆怯，他既没有胆怯，他也没有很用一个很高傲的姿态。你知道因为保罗本身受了很好的教育嘛，他受拉比的训练，他也受了很好的希腊的教育的其实但是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虽然保罗他是非常的恨恶人拜偶像，可是他却对拜偶像的人是有着极深的怜悯的。所以他去到那个地方，他面对这些雅典人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这一群拜偶像的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将来都要下地狱了， 他没有这样讲，他是用一个很尊重的态度，他跟这些人建立一个生命，去建立连结。所以他说各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个方面呢，你们都是非常敬畏鬼神的而且我在经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你们还有一位神是献给不认识的神，喂食之神，你们有一个喂食之神的一个祭坛。你知道这个喂食之神，当你看见他的时候，其实就体现着当时这群雅典人他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非常没有平安的，对吗？他们里面是充满着恐惧的，因为他们生怕败露了一个神，以至于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的整个的观念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神？这些神是干什么的？这些神不是像我们今天主日还讲到说这位神是引导我们，是介入我们的生命，是带领的我们的神。可是他们所拜的这些是干嘛？只要趋吉带我趋吉避凶就可以，对吗？今天仍然很多的人拜神，他其实这个神的一个功用就是趋吉避凶，给我带来好处帮助，但是也同样保守我不要遭遇任何的灾难当然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恐惧在里面，是跟他们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那据说在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瘟疫当时他们那个在瘟疫的当中，他们就向他们的主神雅典娜、阿波罗、这个宙斯去献祭，不断的疯狂的献祭，可是这个瘟疫都没有任何的改善。后来他们就去请教一位智者，也是当时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很高明的很有智慧的一个先知。那这个先知就指示他们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的献祭的方式，就是叫放羊献祭。他们就把一群羊圈起来之后呢，就饿几天，然后呢再就把这群羊放出来。那这个因为很饿嘛，那个羊他就一边走他就会一边找草吃。那当他们发现有的羊它 不再继续走了，停下来休息了，他躺在那个地方，而他躺卧的那个空地呢，是没有任何神庙，又没有建任何神殿，又没有任何什么大小神像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那里建一个喂食之神，建一个祭坛，写上喂食之神。所以你这个放羊献祭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也查考了一下，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确实是在雅典是有的啊，甚至也有的人认为呢，保罗很有可能是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仪式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说保罗他接下来其实他整个的信息是非常针对当时雅典人的生命的景况啊，他们生命的处境去发出来的。那保罗的信息大概分几个的方面哈。一方面他在这里宣讲说你们所拜的但是你们却不认识的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这位神是创造世界宇宙和整个天地万物的主。那这位神呢，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他也不是住在任何的雕像的里面，因为他是不被人限制也不被人掌控的神。那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是生命的维持者，他把生命气息给 一切赐给万人。他不但赐给人生命气息，他也供应人一切的需要，所以他不需要人来供应给他，他是供应给人的那一位神。同时这位神呢，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他是源头，他也治理这个，治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就和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伊壁鸠鲁，他认为神是不关心人的嘛，神是远离他们的生活的，神是冷漠的。但是保罗说不对，不是的，这位神是关心人的生活，他要治理人的生活，他不是冷漠不关心我们的。同时这位神呢，他是要审判，他设立了一个审判者，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来是有审判的，也是对应他们的这个生死观念，对吗？他们觉得人死后就是死了，死后是没有审判的，所以人最重要的就是活在今天，活在当下。所以我们看见哈，保罗他在面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群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分享福音的切入点以及内容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他没有像对着犹太人去分享，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对着当时的这个雅典人，他在那里边讲说你们所不认识的这位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雅典人会不会听得一头雾水？他们可能会不太知道哈。所以但是保罗他就是能够我们说处境化的宣讲，他就是用雅典人他们熟悉的、他们可以听得懂的文化符号也好，比方他用了这里，他用诗人希腊诗人的诗句，一方面是引起共鸣，另外一方面是可以让他们听得明白，然后来传讲福音。那我们想我们接下来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我们怎么向跟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不同文化的人或者是群体去分享福音。那我想一方面是说，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与对方建立关系和连接，这是我们常常去讲的，对吗？就是要先建立关系和连接。我想我们教会很多不同的活动，粤语天地也好各种的，包括启发课程也好各种的福音的课程各种的这个福音预工的活动，其实都是要基于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和连结。我想不单单是对外面我们不认识的人，对我们自己的子女、我们的父母都一样的，我们都是需要先跟人家建立关系的，先要有好的一个关系，安全的信任的关系，我们才可以去再去传讲。那可能有人会觉得说，那保罗如果去看保罗在雅典待了多久，那其实我们知道保罗是在雅典等他的同工嘛，但是按照当时的整个交通的环境条件来讲，其实大概学者都认为他在雅典大概待了最少要2到4个周以上的，所以他不是讲完了他就走，他 就走的，他也不是说他去了第一天他讲人家就让他去的那个亚略巴谷的，不是的，他是有一段的时间呢，他天天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谈，天天去见面，他天天去聊，以至于有一天他们说，哎，你来亚略巴谷，你来跟我们谈一谈。好，那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啊，我们要学习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我们刚刚提到说了啊，他用了雅典人他们自己很熟悉的希腊诗人的作品，他进入对方的处境当中去啊。然后呢，我们说，如果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好像因为他对着犹太人怎么讲，他对着犹太人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这位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对吗？如果他要对着雅典人这群人去讲，这位你们不认识的神是弥赛亚，他们不懂的，是基督，他们是不懂的。那今天如果说我们中间有一些的福音朋友来，如果他们，我们怎么跟他们去传讲福音，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怎么去讲？我们可能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一上来就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神人二性哈，这位神是三位一体啊。这个很多人可能直接就懵了，就根本就不理解三位一体，对吗？啊，不知道神人二性是什么意思，或者甚至那个是他的一个拦阻在那里，卡住他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熟悉的教会术语啊，特别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像我这种的啊，新二代的传道人就特别的，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听到的都是教会的表达，你的用语表达都是教会的。信仰的一种的语言。所以如果我举个例子，我说啊，今天聚会结束之后，我们请新朋友留下来，Felicia 传道会跟你交通一下。你看笑的都是在教会有一段时间的，对吧？就是交通是什么意思啊？交通就是我们很专用的一种的术语，我们要交流，我们要分享。可是如果对于新朋友来，他可能一头雾水，或者我们说啊，圣徒相通，他其实也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都是需要避免用这一些的术语，而是用对方可以听得懂的、能够明白的语言啊，去啊来分享福音。其实这个是需要我们常常的去啊，能够去接触这些不同的朋友，乐意进到他们的生活处境来，生活处境当中去。去先了解他们，这个就是建立关系的时候，就是你要先了解他的语言，他的表达方式是什么，然后用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跟他们分享福音。那第三个就是借着祷告看见对方生命真实的需要，就是看见对方那个福音的拦阻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任何一个偶像的崇拜，或者是他内在的一种思想的信念，背后都是一套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在那里去运作，在那里去支撑他，对吗？所以当我们去这样子和我们的福音朋友，或者我们的朋友同事，没有信主的朋友同事去相处的时候，我们是里面常常带着这样的一个祷告，求神让我们可以看见他里面真实的需要。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保罗在他们跟他们的分享当中、交流当中，保罗看见他们那个的问题在哪里，看见他们内在其实是有一种的恐惧、有一种的不确定性的。保罗也透用他们的文化，所以保罗他传讲福音，他是从创造的层面去讲论这位神，他不是一上来就从救恩的层面去讲的，他是从创造的角度去讲这位上帝，引导他们去认识。同时我们也看见，其实啊，不单是当看到他生命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勇气去能够去发出挑战。保罗是向他们发出挑战了，对吗？所以保罗的信心里面提到有审判，提到有复活，这都是他们不相信的。可是啊，我想啊，在这里我自己有一个服事当中有一个的经验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看见了对方，我们觉得我们看见了对方真实的需要，那个福音的拦阻的时候，也不见得可能我们就要立刻当下马上就要跟人家讲，我们其实是需要继续的祷告，求神引导，给我们有适当的时间机会去传讲。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 前一段时间我们新环堂青草地团契其实也开了一次的启发，那是6月17号是最后一次的聚会。那这个启发课程呢，当时我们应该上到2-3节课的时候，我们当时那堂课呢就结束，课程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个组呢他还在那里讨论，非常热烈的在讨论。那我就进到这个组里面来，那之前的课程我也有进到这个组，和这位组员也有一点的交流。那一天呢我就又进到组里面，我就听他们聊组长跟组员这样子的对话分享。那在过程当中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get到这个组员的那个问题是什么。然后我当时就没有能够忍得住。我就好像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我就跟他讲。可是我讲完了之后，对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负面的反应。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他的回应就是他误解了我的意思。可是我那个当下又没有办法跟他解释，我那个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他下次就不来了。我那个时候就想我说哎呀，真的很对不起，我刚刚可能表达不是，确实不是很到位哈，这个考虑不周到，然后就道歉呐。然后当然后来我们也还是有一些的交流啊，他也很好，我们继续留下来交流。离开的时候我们还一起有一个拥抱这样子。但是之后呢他确实就不来了，他之后是不来了。然后我也请组长继续去联络他，他就说缘分不到，就不来了。那我自己在这一次的经历里面哈，我就去思想去反省，我说我那句话到底错在哪里，我就在想我那句话是不是有问题。可是在我自己的思想当中，我很明确那我的那个表达里面是没有他理解的那个意思的。可是那我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那其实我自己在特别在预备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也是在开启我也是在教导我，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因为你们的关系还不够到位，你们那个时候关系还不到位，以至于你们那个关系的基础没有办法让他承载你的那一句话，你知道那句是挑战他的话，没有办法让他去承载那一句话。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我想我自己在反思的时候，就可能不单单是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了，我们不认识的人，可能就算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父母相处的时候，当我们的关系其实还不到位或者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呢，也许你讲的话每一句都是对的，每一句都是有道理的，可是在别人看来那个话是很刺耳的，他是没有办法去领受的没有办法去领受的。所以其实这个经历就提醒我说，在服事里面要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谨慎，既或是说我们看见了，我们还是要等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去分辨每个人的福音拦阻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想我们大家应该，你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都有这种体验，对于那些生活在50年代60年代的人，他们可能很多还是一种很无神论的观念的，很无神论的，对他们来讲信仰和科学进化论常常就是拦阻他们的那个点了。可是对于可能80年代90年代的人，已经不是无神论这些唯物的东西了。我记得我自己的一个大学同学，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我的那个同学他们都是无神论的，很坚定的无神论，都入党啊干嘛的。但是毕业很多年，将近10年之后，我们有一次又聊，他已经不是无神论了，他已经不是无神论了。他说相信他相信有神。可是他的问题就是说，那个神是不是你们圣经说的神，是不是你们基督教的神。但很可惜他后来就走向了一个风水的这样的一条路哈。所以每个人的拦阻不一样，我们真的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去认识那个的拦阻。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当保罗他传讲完之后呢众人对福音是有不同的反应的。那当然这里是有3个的反应，有的人去讥笑，有的人就说我可以再听一听有的人当时就信了主。 那为什么啊有人会讥笑他呢？我可能稍微解释一下，我想可能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也了解，因为这个跟希腊文化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在希腊人的文化观念里面呢，这个身体是这个身体是灵魂的监狱，它是二元论嘛，身体是恶的，灵魂是善的。那死后呢，死后这个灵魂离开身体，对于灵魂来讲那是一种解脱，那是一种得救。可是如果你在这里说复活，你说还有复活，也就是说有一天啊，灵魂还要再回到这个监狱的里面，那对他们来讲，这不是我又要被囚禁起来，这是很荒谬的。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他们不能够理解的。可是保罗知道吗？保罗其实是知道的，可是保罗他还仍然是挑战他们。所以我们前面第二部分讲处境化的宣讲，处境化的宣讲是有一个危机在的。我们跟人家建立关系，我们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去分享，是有所谓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就是我们容易弄丢福音的核心，我们容易一味的要跟他建立关系，把福音的核心给弄丢了，对吗？我们不再去讲罪，我们不再去讲人要悔改，我们不再去讲有审判，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觉得他们一听就会往后退的一些的东西嘛。可是我们看见保罗，他明明知道会被讥笑，可能会被拒绝，他仍然讲。因为对于保罗来讲，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因着他的传讲信了主，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忠心的去传讲神托付给他的福音。所以如果从结果来看，我们说如果从结果来看，保罗在雅典的这次宣讲可以说是不成功的。如果用现在的观点，我们所说现在的这个 KPI 绩效主义，对吧？我们追求这些的东西，我们追求人数，我们追求果效。如果我们这样子去看保罗在雅典的宣讲，保罗不成功的，这只带了几个人信主而已啊。而且我们看见其实路加他在整个的记载当中，他真的没有特别强调人数。你去看使徒行传，只有第一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说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之后很少会提说我保罗这一次又在这个哥林多又有多少人信主啊，以弗所又有多少人信主，他没有讲的。这就是说明什么？这个是不是神看重的东西，所以他就不会去经常去讲的。神看重了，他就会非常多的重复。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看到啊，神他自己的那个心意哈。好，所以但是呢，有一个如果去看教会历史，就会知道说，这个的官狄奥尼修，其实他是雅典的第一任主教。他是雅典的第一任主教，而且他后来也为着主去殉道了。我相信他也带领了很多的人去信主哈。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在整个他的宣教的旅程的里面，他不是很在意说我这个人有没有被接纳，我这个人是被接纳被喜欢还是我被拒绝。他最关心的就是神的道有没有被传开，对吗？我想这个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在很多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担忧啊、顾忌啊，我们有很多的害怕呀，我们担心被拒绝呀，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被拒绝的多了，我们也很容易灰心丧气啊，因为我传了这么多福音，这么多年传福音也没有人信主啊，我们可能就说哎，那我就不传啦，我们里面就灰心丧气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像保罗一样的心智。当然我们说保罗也是在他整个的侍奉当中，他不断的被福音转化和更新嘛，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先要被福音，被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断的转化和更新，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其实我准备到这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姜文的一个电影叫《让子弹飞》，它里面有一个的台词叫让子弹飞一会儿，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我们自己生命 成长的过程，我们在服事的过程，我们再去给人传福音，无论是给我们家人还是给微信的我们的朋友同事，我们都是走在这样的一个旅程的里面。我们要给圣灵，给我们自己，我们要给他人腾出一个的空间时间，让神自己在这个地方去工作，让神，我们的使命是去见证福音，见证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将所有的结果交在神的手中，学习将结果交在神的手中，学习明白说一个人的归信，一个人生命的转变，不是我可以做得到的，那个是神自己的工作，而我在这其中就是成为一个忠心的传讲者、见证者，就是我自己先呈现福音，我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先呈现出福音来，我在家庭的里面，我在和孩子的每一日的交流互动的当中，我是有呈现福音吗？我在和我们的我们在跟我们的配偶的互动当中，父母的互动当中，我有呈现福音吗？在每一日的里面，在柴米油盐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每一天当中，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想我今天主要的分享就是这三个的方面啊，就是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之前，我们需要向自己传福音。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仍然是需要福音的，不是未信者需要福音，我们同样需要福音的，我们每一天里面都需要福音的。所以有一首歌叫《我需要耶稣》，我们每一天，如果我们不在耶稣里面活，我们就是在世界里面。我曾经听我们希望堂一位弟兄分享，在祷告会的时候，他说我到了公司的时候，我就忘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到了公司，我可能是进到教会的时候，我想起来我是个基督徒。周六的时候，我想起来，哎呦，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周一到周五，我忘记我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是每一天我们要向自己传讲福音，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见证福音，向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去传讲。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传讲，在见证福音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弄丢福音的核心，不要只是讲人喜欢听的东西，而忘记了福音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核心是什么，而不是讨人的喜欢。最后就是我们要学习将结果交给神，我们为圣灵、为他人、为自己腾出时间。好，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真实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不自觉的，我们就偏向这个世界，我们远离了你。所以主啊，我们求圣灵你在每一天当中提醒我们，每一天不断的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浇灌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将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还有哪一些的偶像是占据了你的位置，我们把应该归给你的荣耀给了这些的偶像，应该给你的时间我们给了这些的偶像。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转向你。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服侍你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其实也都是在服侍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服侍当中，借着各样的无论是顺也好逆也好的环境，大小的事情，你来转化我们，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好的见证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沙田堂的弟兄和姐妹，求你自己现在福音的里面建造我们的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至于他们在沙田这个地方真的是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你也不断的将你得救的人数加添在这个教会当中， 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愿你自己亲自的建立你的教会，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众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愿神使用他的话语激励我们的心，大家都可以有传福音的心智。那我们现在来家事报告。那个7月5号，今天是几号？6月28号，是下周吗？是7月5号，我们钱志强弟兄、披着弟兄，他上次跟我们讲陪伴孩子从小认识信，那也不只是从小啊，还有我们青年人啊，也都要来认识。那因为讲得很精彩，然后大家的讨论也很好，所以要来一个下集啊。本来。当初计划的时候没有下集，那我们现在就要下集。那下次请大家不管你上次有没有来，都可以来参加，好吗？好，下一周。好，那我们这个是把握时机的课程，那就是可以四个堂啊，都可以报名参加。然后是9月10号到11月26号，是周四的晚上，然后在这里上课。那费用1000元。教会补助800元哈，只要你最后出席率达80%哈，然后可以拿到他们给你的这个什么，有一个 certificate 是不是毕业证书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课程呢。它有4个要点：圣经哈、教会历史、神学哦、策略，它是很扎实的课程，因为这已经很久的课程了。是已经建立这个信誉，所以你想要对宣教有个认识，请你们来报名，好吗？好，下一张父亲节的礼物。我们上一周有父亲节礼物，但是没有领到的，上一周没有来的父亲，今天来的请站起来好吗？请举手，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好，我们这边有，那请招待帮我们拿上周的礼物给他好吗？来，我们有父亲上周没来的，这周。就请有两位好吗？还有吗？只有两位吗？好，我们这个迟到的礼物，但是父亲，哎，还有 Peter 这边前面还有一位，啊，好，那我们不仅哎那边还有一位是不是？好好好好 ，OK， 啊，本来说前往门口招待处，那我们现在领取。但是我们父亲节礼物不只是给父亲礼物，我们还有一个父亲节的祷告，为每一位父亲祷告，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放在每门口啊，就是我们每一次母亲节要至少为一位母亲祷告，父亲节至少为一位父亲节祷父亲祷告，儿童节至少要为一位儿童祷告，要不然我们过节有什么意义呢？这是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啊！所以你不晓得怎么祷告，就到我们门口领取我们为父亲祷告。好，下面一个。这个是青少年的活动暑期营会，他们希望有成人义工。如果你们有服侍青少年的心志，那么你们请跟观塘的 Henry 这个弟兄跟他联系。好，下一位，下一个。好，这个是新乡的举办的乐坛天体。好，现在我请你们大家注意啊，请注意哦，我们沙田堂一定要知道啊，别他们不知道没关系，不是没关系，就是我们沙田堂一定要知道。当你一看到新乡的活动，你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活动是为谁设计的？啊，这个乐坛天地，大家可不可以去参加？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啊，可以去参加，你们每一位都去参加。但是如果这个乐坛天地里面全部都是基督徒，新乡的活动失去它的意义。OK， 所以你看到新乡的活动，不管是什么活动，第一个反应，你有没有周围的朋友需要参加这个活动 ？OK， 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你去参加的时候，你要关心你旁边的慕道友 ，OK， 好吗？不要每次看到新乡的活动，大家就想，哦，我需要吗？我不需要，好，我不要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新乡不管什么活动。你要想到有没有慕道友需要。第二，你去参加，跟旁边的慕道友谈话，好吗？好，请你们允许我讲一点。有一次我在观塘，他们乐坛天地完了以后，门口在那个什么电梯门口，一堆人，全部都是非基督徒，是其中一个佛教徒带领这些非基督徒来参加。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教会。是真诚的，要教我们，就教会是真诚的要教我们学广东话。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是啊，教会还是带给我们许多不少的好处，还是用好处这个词。” OK， 这个佛教徒带了一堆人来参加乐坛天地。前三周我们不是有那个受洗吗？他也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带到教会的那个人信主了。有一个姐妹信主，她带她去乐坛天地，带她去六 A， 然后那个姐妹信主了，她自己没信，可是她来了，她来参加了，所以她带了一大堆慕道友，但是我们基督徒都没有想到，所以新乡这个活动乐坛天地在暑假期间还是有上课，那欢迎你们去参加，参加的话你就去跟周围的慕道友聊天，然后要不你就把这个广告发给慕道友，好吗？好，下次一定要记得啊！好，下次正道信息我们是《使徒行传》18章李昌明长老，然后我们主日学是出埃及最后一堂啊。你没有开始，你可以终了最后来上哈。然后我们祷告会7月1号全4堂的祷告会都暂停哈，是假日。好，我们下面，好，今天的这个每份30元，你们选一个吧，看看你们喜欢吃啥啊。好，那我们新朋友是免费的哈。来，那我们现在介绍新朋友。新朋友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宋海明。好，欢迎你。谢谢，请坐。感恩从在住在新界是吧？好，我们很欢迎你。那如果你还没有固定的参加其他的教会，那我们很欢迎你继续来我们这里。好，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新朋友？但是刚刚没有登记的，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来一从我们是什么？下面是祷告是吧？好，是祷告，以后再唱诗。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不认识你的祭邪的心， 也不能体会，以至于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奋激的心。当我们看见周围一些看得见的偶像或看不见的偶像窃取了神的荣耀，神啊，我求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因着体会你的忌邪、你的嫉妒的心，我们的心也被你激动。主啊，除去我们的冷漠，主不让我们的冷漠拦阻了你的福音的传讲。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也求神你把耶稣基督那怜悯的慈爱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主啊，开我们的眼睛，不要看见我周围的朋友他赚了很多钱啊，他的家庭看似很幸福，就以为他不需要福音，但想要想到他的灵魂在黑暗里面，主啊，你就把那怜悯的心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因着这样的怜悯生发出耐心来。主啊，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跟别人传讲你的福音，也帮助我们真的每一天的生活要活出你的福音来，要生命呈现福音。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求你啊，先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跟自己传讲福音，再跟我们周围的人说，主你是伟大的，是慈爱而怜悯的。我们渴望看见四面八方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都来敬拜你。谢谢主，我们等候你在沙田堂的工作，让我们这个堂会在这个地方要成为明光照耀，让人吸引人来跟随你、认识你和敬拜你。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让我们一同唱，我们成为一家人，互相问候。来，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好，我们请坐，我们一起为谢帆祷告。谢谢神赐给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也谢谢神赐给我们身体的粮食。求主洁净食物，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奔跑天路有力量。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